我还记得我们很久以前哈，就是来看这个地方，当时候是怎么的？我忘记好像是 Sprint 是吧哈？这一 Horizon 哈，然后今天跟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你们今天呢我的题目是谁是我的邻舍选择的经文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经文，然后我这先请我们弟兄们，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啊，25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取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亲姐妹们，第二段。偶然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相信这段经文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啊。不过我还是想把它现代化一点哈，让你能够感觉到当时候耶稣讲这个故事的那种的震撼性哈。我希望不会得罪任何人哈。有一个神学老师，他知道耶稣到他那里来，哎，这个耶稣很有名的。他心里有一个问题，他想问耶稣：“耶稣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我的一生怎么样才能够算数？”这个其实也是我不晓得，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问过的问题。也许你很年轻的时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怎么样才是有一个精彩的人生？怎么样我们才对得住我们的父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造我们的那一位主宰？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的回答大概这位神学老师不太满意的，因为犹太人人人都知道这个答案。耶稣跟他怎么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所有一切去爱神，其次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读到的哈，那个这个圣经上面怎么说，就说这个律法的师哈，听到之后他就想证明自己也许比耶稣更聪明一点啊，更有理，所以他就问了一个其实是很尖锐的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居啊？他不是问第一个，爱神是应当的，人人都知，对犹太人来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主宰啊，没有争议的。但是邻舍的不是咯，谁是你的邻舍？然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跟他说，在这个比喻当中是最大的震撼性。开始是一个谁啊，是一个祭司。如果是今天的话，如果我要让大家就是有点感觉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神学老师啊问耶稣，耶稣回答说：“诶，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看到有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当然那个半死的人是脱光了，你不知道他是属于什么人，不知道他是哪一个种族， 结果这个牧师怎么样，就走过去了，然后留另外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是谁啊？是一个宣教士。宣教士应该来帮忙人的吗？不是。宣教士原来是帝国怎么哈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以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也走过去了。第三个，大概这个神学老师听到的时候觉得也是的，牧师是什么假冒为善，宣教士是什么帝国侵略者，所以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了解神学的人。结果耶稣提的是谁？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其实就是敌对的。如果我用今天的，我想给大家一种震撼性的，也许我会说，有一个难记，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跟这样子一个人来往的一个男的性工作者。耶稣的英雄就是这样子一个撒玛利亚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子一种多一点的体会啊？当然这个不是重点，但是对于这个律法师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震撼性的一个比喻。耶稣要提到最终是什么？你问错问题了，你问谁值得做我的邻舍。其实我们要问的是，我配得做谁的邻舍，这个才是重要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这个故事，短短的这十节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大能，救恩的重要性。神的要求不多的，神很公平。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于每一个人，不管你信神还是不信神，我们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对于那些相信有神的人，你是有一个宗教的吗？你是有信仰的吗？然后他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所敬拜的那一位神？你也许做到。我问我自己，我就知道一般我是怎么样，我是尽量爱神，对不对？我有时候是爱多一点，没时候的时候就爱少一点。当我是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有许多的事情烦恼的时候，忧郁症的种种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尽心尽性啊？我能够从小到老，甚至到我这死的那一天，我能够尽我所有一切去爱神吗？世上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们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有宗教的人需不需要救恩呢？当然需要。那对那些是无神论者又怎么样啊？那第一条诫命就是对他们是无效的，对吧？我根本不知道有神，我生出来也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说什么要尽心尽意去尽力去爱神呢？那上帝也很公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我以前觉得我做得到的，有一天早晨我起来，然后我就望一望躺在我床旁边的那一位邻舍，突然间我就感觉到了，神子好像跟我说，你好像从来没有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过自己啊。我不知道诸位是否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当你一醒来的时候，你想到是谁啊？我不知道哈，我第一个醒来的时候，我想到不是那个躺在我旁边的那一位，而是我想到我自己啊，我需要去洗刷，我肚子饿，我需要去吃东西，我有昨天没做完的事情，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时候我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自己的需要面前？当然做母亲的往往你第一个醒来的时候，你想着就是什么，你所爱的那一个宝宝，对不对？爱我们所爱的，这个不是耶稣要问的问题。这个律法师也很聪明，当时候的社会是一个被罗马人统治的，在辖管底下的，就如当初当时候日本人来管中国人的那个时代，二战之前的那个时代，他们一定会问，难道日本人也是我们的邻舍吗？当然今天我不是要特意的来的 这个研经哈，我只希望利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真实做一个个人的应用哈。我读这段经文也读很多遍，但是真正给我的震撼性其实只不过是两年前我才体会得到的。两年前我们全家去旅行啊，圣诞节2016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家五口我们去了黎巴嫩啊，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叙利亚难民的情况啊。然后因着那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说是短宣哈，或许说是旅行也行啊。我的真正明白到这段经文的真意是什么哈。我不晓得诸位你对黎巴嫩有没有认识哈，你们应该知道的哈，你读过诗篇的知道哈，这个黎巴嫩的国宝就是香柏树哈，香柏树了哈。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第一天我们还不需要去服侍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那边的服侍我们的一位弟兄就说，哎，今天有时间我们就上山看看一棵就是几千年的香柏树啊，大概就是所罗门那时候没砍掉的哈，剩下的哈一棵哈。那我们在山下的时候呢，平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路都很好的，那是冬天哈，上到半山的时候就觉得开始有点难了哈，因为呢这路上全都铺满雪，那只有两条好像轨道这样子哈。然后呢我们开车这位弟兄从来没在雪地开过车的啊，所以我就开始就开始祷告了哈。啊，结果终于怎么样哈，这个车子就卡在雪里面，往前也不行往后也不行啊。然后呢我妻子呢就跟这位弟兄呢就去求救哈，就是希望就是找个警察哈。然后呢那里就是鸟都没有的哈，我说不知道你去哪儿找人哈。然后我就跟孩子们哈，就是我们就用脚去踢这个雪，希望可以解围哈，当然不行了哈。然后突然间呢就有一辆卡车哈，就从后面就是那个窗子黑色的，我们看不见里面是什么人，就是从山下冲上来哈，然后呢就在我们旁边绕过去之后呢，这个卡车就停下来哈，然后两边的门打开，两个大汉出来，手拿着，糟糕，恐怖分子来了哈，对哈，不是是哈，两个大汉手拿着铲子，帮我们铲雪，然后铲完之后车子还没有办法出来，最后他们拿一条绳子绑住我们这个车，然后把我们这只拉从雪堆里面拉出来，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句话都说不清哈，这个说是我孩子学过阿拉伯语，但是还是沟通不了哈，不过我学会一个字，今天要教大家这一个字啊 ，shukran， 你猜是什么？就是一句谢谢啊，我没有给他们一点钱。他们也他们也不懂英语哈，我也不懂阿拉伯语，两个人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当地的居民呢，还是别的地方的人，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哈，有可能是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但是他们有没有问我们？哎，你是不是穆斯林呢？绝对没有。他们看见我们有需要就帮了我们，我们本来是就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到那边是要帮助当地的人，但是这个经历我们却发觉我们是被帮助的人啊。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有很多的思考，我在思考穆斯林是谁啊？我不晓得对你们来说哈，你如果我提穆斯林，你会想起什么？你会想起他们的穿着吗？或许你会想起他们是多么虔诚的一群人啊！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俯伏在地的啊！他们一生人最重要什么？就是要去麦加去朝圣啊，去完成他们对神的那种的忠诚。当然，我猜对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媒体的影响，我们想起穆斯林，我们就想起恐怖分子。像伊斯兰国2015年他们就 抓了21个基督徒，这21个是埃及的基督徒，然后就在东非的海边一个一个的砍头。而特别之处是什么？他们把整个过程都放上网，他们希望是借着这样子的一次恐吓的话，把所有的一些跟基督徒有关的，把这个欧美帝国啊，这些都把你们吓坏了，你们要聊，你们要体会到伊斯兰国的厉害。但是他们却万万没想到，上帝就是用这样子一个灾难而反败为胜。他们把整个过程录下之后，你因为这每一个当他要这个砍每一个基督徒的头的时候，他都问他一句话，你要不要信阿拉真神？没有一个人愿意否认他们的信仰。而因为这样子，埃及政府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他们宣告三日的这样子的就是为他们而去哀伤，是为基督徒来哀伤啊，是从来没有试过的啊。在埃及的基督徒也因此能够在他这个国家里面，这能够更大胆的来传福音，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有一个小任务啊，我想跟大家就是也许让你我就撒一颗种子。当你想到穆斯林的时候，你不要想到他们就是，千万不要想到是恐怖分子，大概是 0.01% 吧啊，所有穆斯林当中。我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穆斯林有可能是你的邻舍啊，在北卡我知道是有穆斯林的，我不知道在你的社区里面是否有啊。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不是问谁真配得做我的邻舍，这样子的问，没有一个人配得做我们的邻舍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我如何能够做别人的邻居？不是选择一个邻居，而是成为一个邻居。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我放在这个应用上面，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邻居？我先放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对大家都一样的啊，就是大使命，大使命会背吧？我们最熟悉是马太福音哈，那一个，所以什么？耶稣怎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是美国公民，成为我的门徒，对不对？哦，对不起，我背错了哈。好，你们要使中国的人民成为我的门徒，是不是？也背错了，是要使谁啊？万民。神的心意不是说只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人才是我们的邻居，对不对？万民都应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或者我自己的教会或者任何世上一个教会，是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有没有按着这样子一个使命而走？有一些是有的，有一些付上代价的而走，但是要走这一条路不容易。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我们要了解今天的需要在哪里，特别那些是艰难的，那些真的是有需要的人在哪里？而我们要看见天际，要看见神的痕迹，而最终我们要按圣灵来祷告，要做出选择。所以我今天主要我会讲中间那两点，哪里有危难，哪里有天际。我们有一次有机会跟一位牧者分享，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有智慧的话，大概你们也会心里想到，哪里都有需要啊，对不对？今天世界怎么大，哪里都要需要，我家里一大堆需要，对吧？但是千万不要误会，这个牧者不是那种自己扫门前的雪，千万不要管别人瓦上的窗那种的牧者，他是一个带有宣教意向的一位牧者，但是他同样面对世界上面怎么都有需要的人群，我们有多少资源呢？我们只不过是几十人，一两百人， 当中的有多少人能够付得上金钱、时间，甚至他们的生命，能够去服侍他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的需要，真正的需要在哪里。而他这样子一句话，帮我来思考，我怎么知道真正的需要在哪里。而更重要的时候，就是哪里都有需要，但是神需要我在哪里呢？神需要你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身在北卡，那要是在北卡的需要真正在哪里？当我回想的话，我发现耶稣讲过两段的经文，庄稼代表神的做工。我请弟兄们，我们先读这一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太多太多的需要，耶稣看见他们怎么样，就说对不起，我今天五点钟到了，时间够了 No more appointments。 不是，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也许就是读了这段经文，他们发现的确羊太多，需要牧人，他们就奉献出来了。而耶稣跟门徒说，你看怎么多的需要，庄稼怎么都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该做的是什么？祷告，求我们这一位打发工人的主多打发一些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跟2000年前的时代其实同样，需要太多。我相信从人有历史以来的话，需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资源。那怎么办呢？有第二段经文，我请姐妹们来读。耶稣说，记得这个背景吗？耶稣在撒玛利亚，就是那些犹太人不会去的地方，耶稣特意的要去。而耶稣就坐在一个井的旁边，然后门徒去了哪里？门徒进了这个镇里面去找东西吃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哎，耶稣好像吃饱了啊，一点需要都没有，很诧异啊。然后就问啊，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我不晓得，如果你拍电影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对比。耶稣在井旁边，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就问他要什么？要水喝。因着这样子一个主动，一个问这个妇人要水喝，耶稣就跟他传了福音。门徒当时就到镇里面去找食物，门徒有没有传福音呢？你猜？我猜大概没有。然后他们回来，没办法买到食物，因为那些人也许不卖给他们。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了，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四个月，还有还有好久了。耶稣说，打开你们眼睛来看一看，庄稼已经熟了，已经要发白了，要烂了，可以收割了。这个告诉我什么？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一看今天在世界哪一个角落里面神在做工。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说，今天我要到华尔街去开布道会，我要到荷兰湖去拯救那些明星，如果有的话，我特别为你祷告，因为这个需要太大太大。但是我也要问，上帝今天有没有在华尔街在拯救灵魂，拯救多少？ 上帝是否在何来活，在动工？发白的庄稼究竟在哪里？而当我在思考今天世界的局面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发白的庄稼在穆斯林那里。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这个代表什么？这从有这个伊斯兰教开始到今天，你可以有一个图，就是这个纵轴，就是这个运动，这个改教的运动，有多少的穆斯林，一个运动代表什么？就1000个穆斯林而归主而受洗。所以你看到前1000多年有多少？似乎一点都没有。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在我们过去十几年当中，突然间你发现是什么？超乎我们人所想象的。在宣教的工厂当中，我们今天知道最大的一个就是群体，这是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或是误解了福音的群体是谁啊？就是穆斯林，占我们今天世界总人口的1/3。而今天上帝在做一件崭新的事情，而我们这一次2年前的圣诞节，我们有机会去了叙利亚，我就介绍一下叙利亚的情况。叙利亚是一个大国，但是今天叙利亚的难民潮是有史以来从来没见过的。不管是难民的数量，更加是什么？是穆斯林的难民。这些国家是独裁的国家，但是因为是这个国家的内战，所以是逃出来的是大批大批的难民。那叙利亚有多少人呢？就跟上海市差不多，大概2400万，或是北京市少一点，有一半的人在逃难。所以你要比较一下是什么，就是你想象上海这个大城市，2300人当中每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失去他的家，没有地方能放下他的头，在逃难当中。而逃到哪里啊？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叙利亚的周围，有土耳其，有伊拉克，有约旦，还有黎巴嫩，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当然有些幸运的话，他们从这个土耳其这是过海的时候，在新闻上面你应该听过看过那种的新闻，有多少的难民因为要渡那个海的当中就死了，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到了欧洲。当然欧洲现在已经疯了，因为太多太多的难民要过去。而我今天的重点我放在黎巴嫩，当然你看难民最多的地方是谁啊？是土耳其，有200多万。那黎巴嫩有多少？100多万。但黎巴嫩的特征是什么？黎巴嫩很小的，面积比上海市大1/3，人口有400多万。换句话说是难民的密度最高是哪一个国家？就是黎巴嫩，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难民。你有没有想象你现在去任何一个超市，你选4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过来的难民，你猜一下当地的百姓对难民的态度会是怎么样。而我们所去的地方刚好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啊。在这个下面的红色这一部分是我们去探望那些难民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圈子什么呢？你看到就是这些难民所居住的那些难民营，你发觉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整个国家到处都是，你不需要跑很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难民。而我们去的那个叫贝卡谷那边的话，每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难民。所以如果你想服侍难民的话，你该去哪里啊？就是黎巴嫩的贝卡谷，因为到处都是。 而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名称啊，他选的叫 Evangelical Cultural Center 啊，这个是特意选的啊，因为呢，如果你选 Christian 或是 Church 的话呢，对穆斯林这个是会有偏见的，因为从历史原因，他们一听到是基督教或是教会的话，他们就会有偏见，所以我们选的是什么？他们选的是文化中心，但是前面加了一个福音啊。为什么？因为《可兰经》里面也是有 Evangel 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而这个福音中心对面是什么？对面就是难民营。所以谁是他们的邻舍？就是那些从叙利亚逃来的难民。而这些难民，2011年叙利亚发生内战，逃来的哈有一半都是孩子，因为穆斯林家庭生很多孩子。这些孩子们7年。基本上没有上过学，不是当地政府没有让他们上学，其实是可以上的啊，在下午可以上，但是呢，上学是免费的，校车你要坐车过去，这个要收费的，他们连坐车的费用都不一定拿得出来啊。而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就有宣教士在他们当中就是办学啊，那我们呢就有机会通过一个机构。我们就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啊。如果你去个短宣的话，大概你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在那里我能够做什么？我们也问一个问题啊，我这一怎么打？我这些人做对的事情不多的啊哈，但是呢，去这一次全家去啊，去访问他们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我这一生人做对的其中一样事情啊。当时我有点害怕啊，为什么？因为一家人出行的时候常常怎么样？我不晓得你们在路上的时候都是啊，这你爱我，我爱你的哈。我们家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你要看这个，我不要吃这个，嗨，我的怕，哎呀，到时候真是丢脸了哈，自己吵架，本来说要去探望别人，结果自己吵的这一团糟，这哈。我怕这个，所以我当时候不太敢这想象啊，这一个人过去大概可以，全家一块过去。但是之后他们却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的孩子跟当地的那些难民的孩子的年龄差不多，他说啊，你们来真是太好太好了，因为真的是你们就是跟他们就是融入在一块，一块的唱歌，一块的玩，所有都做一块。但是我跟我妻子，我们觉得，哎，我们老了，我们能够做什么哈？我们阿拉伯语也不会啊。结果呢，就和别人就说，你有没有手啊？我有。那你有手可以做什么？你有手可以搬一下东西喽，哈哈，用一下力气啊。啊，在前线的话，其实真的要动手的啊，所以那些你们会木工啊、电工啊，哇，你们这是最好最好的宣教士啊。我们这些只有一把口的，反而是没多少用啊，而且我们也不会当地语言，这是一点用都没有。感谢神，还给我们有一点的力气，让我可以搬一下一些食物啊，哈，动动手。但是另外一些更重要啊，我们到了一个更大一点的一个难民营啊，然后呢？带我们这位姐妹就跟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给他们任何糖吃啊，因为什么？如果你给少了一个呢，他们就打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就哦知道了啊。然后但是呢，你既然到了，总得要做点事情吧哈。我们就说，那我们跟他们玩游戏啊哈，玩什么游戏啊？就是拍拍手哦。但没想到哈，拍手他们都要打起来啊，这抢着跟我们拍手。另外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就是那个宣教士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每一个孩子进来的时候，你就紧紧的拥抱他们，因为他们很缺乏爱。父母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底下，失去他们的家，失去他们的国家，失去他们的工作，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不是一两个月啊，弟兄姐妹，7年了。有一些好一点的去了欧洲移民，但是我相信他们在欧洲很有可能也是给人歧视的。来到美国的我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在乎我们教会做什么。 所以每个我们都紧紧握一下。还有呢，你知道中东人也很友善哈，那叫我们做什么？那边的牧师跟有一天跟我说，我做什么你都照样跟我做哈。所以他就去了难民营，他就抱着另外的一个穆斯林，他说左边、右边，然后再然后说好，我也照样来了哈，就左边、右边，然后再哈。那你知道这个那边的中东人呢，胡子比较多哈，所以你摸一下就给他吃一下这样子哈。讲这个什么呢？其实宣教的工厂在哪里？我们往往以为宣教的工厂在外面，错了，宣教的工厂在你心里面。如果我没有爱，我做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是一个任务，只是可怜他们。如果我是高高在上的，我到这里来帮助你们。我是有一次跟我们的年轻人说，请你不要去短宣，你没有经历神的爱，你不知道真正怎么去关心别人，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成为他们的邻舍，像我以为我能够那样子。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跑到那边，但是每个人都能够举起双手而祷告，像这个女孩子这样子。这个是拉杰，他患了先天性的心脏病，没有钱去动手术。有一天他上课的时候，这个心跳这是大概不稳定哈，好像又晕倒了哈。然后在班上的两个大姐姐也是难民，但是成为这个中心的义工然后什么都做不了，拉着他的手跪下来为他祷告，感谢主他没事了祷告用我们的手，通过我们的心，上帝就做他神奇的事情。而在那边这些服侍难民的人做了一些什么？有办学你看到那个蓝色的那些是什么？是一些货柜他们就买了这些地方，就把它弄成好像教师一样，教他们一些基本的也许是语言但是很缺乏老师，没办法像一个正规的学校那样子有一个韩国人是韩国人的他是一个工程师，自学了针灸因为学医太难了，要花太多年，但是针灸还是有点帮助，去减轻他们的痛苦然后当然呢你会一手好菜吗？你可以做饭给那些人吃然后怎么样？不但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更加是什么？他们心灵的需要，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诗歌，他们好像能够抓回一点，有留下一点快乐的一点的回忆左边下面的话是一个圣诞的一个聚会你看挤满了人而且你如果你在当中的话，你没办法想象这些全部都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全部都唱我们在圣诞聚会唱的那些歌是多么奇妙的一样事情而今天上帝在像黎巴嫩在叙利亚做一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一样事情，因为庄稼已经发白了，神在动工在那边的难民因着这样子一种情况，他们当初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中心里面为什么？他们听到有消息，哎呀，这些宣教士会把我们的孩子抓去然后卖掉的。我一听跟我们以前中国完全一样我们也是这样子说那些外教的宣教士要抓了我们的孩子们然后把他们卖掉后来他们才，现在不是了，现在那些难民就是要排长队，因为没办法能够再容纳这么多的孩子等着希望孩子有一个机会去听听课，能够真的是学一些就是让他们高兴的有喜乐的一些多东西而有当地的一些难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们这些同工们每天早上他们会一块的来灵修不但这样子在贝鲁特，这是黎巴嫩的首都 他们借了一个破烂的房子，这个是他们的聚会，人数绝对不少。这边是哪里啊？大马色。大马色知道吧？保罗信主的就是在大马色。而今天大马色虽然其实基本上都是破房子，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却发现神在重建他的教会。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法利赛人问他，哎，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让我们真的相信你。耶稣跟他们说，讲了一些讲天气，耶稣跟他们，你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句话我发现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的，神的痕迹在哪里啊？神在哪里做工？我们要了解世界的局势，今天是有史以来最多最多的穆斯林变成难民。以前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时候，你没办法跟他们传福音的，因为怎么样，他们要信主的话，他们要付很大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阿轰，他们的神父在看着他们，他们的亲戚所有都在看着他们。如果你要去改教的话，你所有这些关系都没有，有可能也遭上生命的危险。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他们变成难民了，旁边的人都不止他们不认识的。所以好像虽然在这个怎么恶劣的这个环境底下，神在去太缺造的一件人所没办法做的事情。那你说难民在哪里啊？如果你要去帮助他们呢，你要找一个难民密度最高的地方，就是黎巴嫩。而不但黎巴嫩特别之处，不单是密度高，而且黎巴嫩是他们周围四个国家的当中的话，是其实基督徒可以占 30% 到 40% 的。你没想到，土耳其、伊拉克还有约旦全部都是主，就是 90% 几都是穆斯林的。所以政府不允许你随便跟穆斯林去传福音的。但是黎巴嫩是什么？黎巴嫩政府比较乱，而且其实他有基督教的背景的，有很多是什么东正教啊、天主教的这些背景，所以他们反而对宣教师呢，哎，你可以拿到签证，可以过去。更重要是什么？就是现今属灵的气氛。我们看到在穆斯林群体当中有大批的这个库尔德族。库尔德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欧洲国家就是说，你跟我们一块去打仗，然后打仗之后呢，我们就给你分一块地，结果这个承诺就不实现。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流离在不同地方的，但是因为几百年的这历史当中，他们这些也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看见这个伊斯兰国那种的暴力事件，他们自己的祷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这么多的灾难临到他们，他们就开始思考了，然后许许多多的库尔德族就愿意去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称他为耶稣为以撒，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先知。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唯有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要到这伊拉克去啊，阿富汗啊，叙利亚啊，我们大部分我大概也不会去啊。但是我们要问一样东西，我的父神今天在哪里做工，对不对？如果我凭着我的意思，我在这里服侍那里服侍的话，我自己感觉很好，我不是说这个没意义，但是也许你看不见功效，因为庄稼还没发白。神的痕迹不在哪里，神的痕迹在一些你没想到那些也许你以为是抗拒福音的群体，就是那些什么常常跟你作对的邻居啊，那个好就是不领你情的那一些，你以为他真是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是，他心里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求神打开我们眼睛，看见神的痕迹。最终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保罗说，个人要谨慎的来建造。在这一个福音中心，没几分钟的走路就在建这样子一个建筑物，大家知道是什么吧？一个巨大的一个清真寺。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认识真神，我们是有真理的人，我们不去把真理活给他们看，别人一定会的。别人在建清真寺黎巴嫩本来是很多很多基督徒，但是因着穆斯林越来越多的来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们都搬走了，移民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做的事情，好像不是单单是黎巴嫩的基督徒。但是感谢主，有一些神的选民，他们愿意选择重建神的殿，在黎巴嫩，也许在叙利亚。介绍两个家庭左上角的这三个他们刚刚在那边服侍了两年，女儿当时候是3岁，现在5岁。Peter 没有机会念高中他只不过是初中毕业，但是他很聪明他自学了英语所以他阿拉伯语在那边服侍两年没有法传福音，但是 至少能够比我讲多几句感谢主，有当地的这些基督徒帮他们翻译所以他们还是照样的能够跟他们讲圣经能够服侍他们。刚刚去的2个月前，另外一个家庭比他们年轻的一点 Ben 然后他们的一个3个月大的一个女儿夫妻带着一个3个月大的我蛮感谢神，有机会他们在我们教会做一点的分享我就特意的来就是跟我们的那些刚刚生宝宝的家庭们就是刺一下他们，他说你看别人3个月大的带着去哪里去宣教工厂上面当然我们不是要学他们，我们要学的是耶稣他自己最后一段经文，这个是我们在那里宣教士跟我们说的他说有一天呢，很奇妙，亚述人就是伊朗伊拉克的那些人，还有谁啊？埃及人一块跟谁啊？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块的来敬拜神三国义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说到是什么？说到有一天是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会复兴起来。如果你参加过宣教聚会的话，你一定听过 Back to Jerusalem。这个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然后有很多华人教会说我们要参与在当中，我的祷告也是在当，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有可能是这样子，神要谁跟以色列人传福音呢？阿拉伯人，就是那些现在跟他们作为敌人的，结果他们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因为这个样子才能够彰显神的伟大，而因着这样子仇恨则为消灭了。这个图画是一位小朋友经历了，他看见伊斯兰国杀了他自己的朋友，蛮大的创伤，他画了这是右边的一些图画。但是他因为到了这样子，他认识了这个中心里面的基督徒，这些宣教士，他就画了一个十字架，他说我不恨他们，因为耶稣爱他们。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子们被耶稣的爱而改变了，伊斯兰国以后还有人吗？就不会有了，你们也不需要再担心什么恐怖分子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在哪里工作，看见我们父神在哪里工作，听见他的声音告诉我们 发白的庄稼在那里。下面我请我的妻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
啊，感谢神，就是 CCMC 是我们的娘家，也是我们的家。感谢神，借着你们祝福我们。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搬到北卡是1998年，到今年已经20年了。虽然前前后后我们在这里住的时间啊，好像不到三分之一啊，但是这仍然是我们的家。啊，其实我们讲到刚才这个做的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工作啊，我们这是中国教会现在正在参与的工作啊。我们到了中国，从2005年到现在这13年，中国教会有很大的改变。随着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盛，我们的教会也在复兴和强盛。我想这个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刚开始我们去国内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来向他们宣教，但是中国教会现在在向世界宣教哈。他们最近这5年中国教会所差出去的宣教士所走过的国家，还有他们在国内这种火热哈。国内这种火热，他们这种摆上，我觉得是激励我们啊。我们是见证人，所以自从我们第二次从北卡回去以后，我们就相信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国做宣教，是在看，也算也是跟教会中国教会啊，我们中国教会一起啊，一起来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做。做一个忠于神托付的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生在这个世代，能够在中国这个地方能够经历神，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能够看到的那过去这个就是从过去这几年，我们被邀请参加了一个本地教会的职堂所以在2015年到今年的2018年，我们是在教会服侍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也没有牧会的经验，但这3年我觉得是我们的生命被扩张，也是更是经历神的一个3年。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因为国内宗教政策的改变，也因着神给我们新的托付，我们就把教会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就离开了做牧养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我们希望更多的把时间放在下一代的工人身上。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作为有一个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没有特别的想法，我们只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个宣教的路所以我们焦点很简单，我们主要是在学生身上，就是在过去几年有幸认识一些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因为过去的圣灵的火的催逼，还加上一些宣教大会的这种促成，他们很多人愿意出来服侍主。所以但是呢，他们在校园却看到他们向别人传福音，很多的时候得来的回应是拒绝就是有一点下沉。但是我相信神在哪一个时代都在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思考，以前是我们在家里有团契，我们来带他们信主就是希望传福音给他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他们自己去传福音，我们来鼓励他们。所以今年的3月到6月，我们在一个校园尝试，就是有一些非常愿意传福音的人，我们就让他们 成立一些的宣，又有一些的小组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在校园里面找到平安之子，两三个人成为小组同工，一起把他们的室友把他们的同学带来，然后传福音给他们，用着一个已经有的一个课程哈，然后让他们学习去牧养，学习服侍他们。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啊，不管是大城市出来的还是小城市出来的，他们都是在接受的那一方，只有他们去服侍人的时候，他们才学习去给。所以我看到这两个月，这两三个月，他们从来是以前是我给他们做饭，现在他们给他们的朋友做饭啊，他们要学习怎么样把福音透过自己的经历来分享出来。所以我真的是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做工啊，最后用一个小的福音营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些人信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了哈。这是我看到他们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灵舍，也就是说中国教会不是只是去远方，去到外面的这些地方，在我们今天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有很多的灵舍已经被神带到我们当中。光光在上海的大学就有七万留学生哈，这七万留学生到了中国人的面前的时候，很多的我们的中国教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他们的灵舍。但是我自己想想，我30年前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教会他们就做我们的灵舍，接纳我们啊，从基本的啊需要来服侍我们。所以我相信啊，神有没有可能啊，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曾经经过啊，被像灵舍那样去爱和服侍的这样的人，今天能够跟中国教会一起能够学习做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留学生的好灵舍。好，感谢主的就是啊，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工作哈啊，在各个大学，我们看到就有一些人不是特意要找这些学生，但是他们在校园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中国人有回应，有的就是啊，吉尔吉斯坦啊哈萨克斯坦、泰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啊，就被吸引，因为这个是双赢的情况哈。一方面，他们这些留学生想要学中文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啊，这些中国的基督徒也希望学习怎么样去啊，去跟他们交朋友。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啊，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世界之光团契成立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新疆有一些的大学生，他们因着新疆最近这有一些的压制和不自由吧，他们的心对真理打开。所以我也有幸认识了一位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是在学生团契的一位汉族的大学生，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接触穆斯林的朋友。所以但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圣诞的聚会，他就把他室友请去了，没有想到他其他的汉族的室友没有回应，但是这位哈萨克族的室友却是非常非常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虽然对他这样的背景他还有很多的困扰和包袱，但是就透过我还有这位大学生，还有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在一起有一些的课程，也有一些的互动，跟他一起看古兰经，然后也看一些的看一些的视频。有一天的晚上我记得很清楚这位哈萨克族的学生在看了一个视频以后，突然一下他20年对古兰经的认识被动摇，因为他们跟这些中东的穆斯林不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真的读过古兰经然后呢，他们对他们的信仰的认识是从来不是第一手的认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文化。所以他第一次知道古兰经怎么写的时候，特别是关于天堂和地狱以及 啊啊，以及关于耶稣的一些的啊一些的圣一些的古兰经的一些的看到了以后，他突然一下子啊，对他的信仰就20年的信仰就垮了以后，那个他当时很难过哈。但是我们这个啊中汉族的大学生当时，因为他是站在我们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他没有体会到这位穆斯林背景的学生一下子信仰就垮掉的时候那种痛苦，他在那里啊就是好像对伊斯兰这种教导好像觉得很可笑不值一提，这种态度特别刺伤了这位穆斯林的大学生。所以当时我就把那个姐妹啊还有这位啊穆斯林的学生，我们带他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位中国的基督徒哈、啊、汉族的基督徒当时流泪悔改认罪，他看到自己的偏见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很受鼓励。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这样一个跨文化的爱我们的邻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爱心需要被挑战，另外一方面这位姐妹的信仰，她以前就是因为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啊，她自己是不认真的，但为这位哈族的大学生跟我说，这一年的时间，她看到这位姐妹啊，她是对神真的是认真的，以前是啊到一些聚会是要蹭吃饭的，现在她是真正的是因着她对神的这种委身和渴慕去聚会。而相反这位穆斯林对神的这种追求特别激励这位汉族的学生。所以我只是用一些例子，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爱我们周围跟我们不同宗教背景的邻舍的时候，不光光是他们受益，而我们的中国教会我们可以啊，因此也得到复兴。其实在黎巴嫩服事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们看到黎巴嫩是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哈，他们因着一些外来的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服事，他们的信仰重新被复兴啊，他们重新回到教会，回到神的面前啊。同样的，我也相信当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来服侍啊，来服侍那些啊神已经预备好心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会得到提升。所以这整个的啊一个啊事情是神所做的。所以我们这两年我们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学生啊，能够走一个啊跨文化宣教的，这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走出去啊，到国外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实际的参与，我们可以实践怎么样像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舍。如果你在家门口，这么多人到你的门口，你都没有办法去爱他们的话，你怎么可能去爱远方的这些人呢？所以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来祷告，一个就是祷告中国教会啊的能够愿意去爱他们周围的啊这些不同文化来到他们身边的这些有需要的，不管是穆斯林还是佛教徒还是各种各样有需要的人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陪伴我们中国啊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真的是有使命感的人，能够透过训练，透过短宣，透过宣教机构有一个实习，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有人来陪伴他们，也有人来扶持他们。因为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说我们像是做爸妈这样的角色。那我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去，就像做一个父母这样子来爱他们，来陪伴他们。最后我想用一个祷告来结束，《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个使徒的祷告，就是他们碰到很多的迫害的时候，很多的限制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是不是求主来改变环境，而是求主来 啊，让他们有一个认识，这个就是神在做他按照他的定旨和先见所要成就的事。所以他们的祷告是求神一方面啊，让我们能够放胆能够传讲神的道，另外一方面就是借着他的圣仆耶稣基督的手哦，来啊将神迹奇事啊更多的彰显出来。我们知道中国碰到一个啊黑暗或者是一个限制的时期啊，请大家不要误解这个黑暗哈，我不是中国正经历一个复兴，但是在信仰方面可能有一些的黑云，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神更多的工作，而且是超然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给我们的机会。